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相信在座已经有一些人心里面有一些不安了，感觉到尤其是跟我比较熟的一些同事说，合一由赵弟兄来讲不太合适吧。前一阵子我太太也问我，就说你之后要讲什么题目啊？我说我想讲合一，怎么也轮不到你来讲吧。我心里也虚了，我正在合一上真的做的不是太好，那我就想能不能找到一个我做的好的来讲，发现我找不到。一直到后来我发现啊，有一个传道人说，你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不是讲自己讲做的好的，是讲自己软弱做不到的，那么你以后要讲的题目就源源不绝了。那个时候我就得到了鼓励，我继续来分享这个题目，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神，我代表教会来欢迎你，那我也个人又特别的欢迎你，因为你将会不带我个人身份的影响呢，完完全全聆听到神的话语。今年的主题是和睦同居，也就是为什么我想今年到年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次的思想，再次回顾和睦同居这个主题。那和睦同居听起来很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中总是一个压力。那在座有没有人呢、我想看看是不是我很孤单呢、有没有人觉得自己非常和睦同居的？有没有？没有啊，有一两个是不是？那看起来我也不孤单啊。那有没有人说，哎呀，你这个问题问得不好，因为我是很和睦同居，是别人啊，是那个弟兄，是那个姐妹啊，有没有举手？你就直接那个指头就指着他，就这样举手，有没有？啊，我是来乱的啊。那和睦同居啊，看情形啊，字句上简单，但是似乎也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仔细思索的。所以我就在想说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和睦同居里的它容易吗？那和睦同居重不重要呢？和睦同居你了解吗？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奉主的名一起聚集，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感谢主，让我们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着敬拜认识你。求主与我们同在，亲自向我们说话。求主洁净我，让我成为主您话语的出口，也让弟兄姐妹不论说的听的都同蒙主所喜悦，得蒙益处。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和睦同居容易吗？那我们就来看今年的主题，和睦同居是由诗篇133篇，他一开始就说到，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这立刻就透露了一个信息，为什么？他讲看哪、看哪表示什么？惊讶。看哪不只是我自己看到，也希望大家来看。为什么？没看过嘛，大惊小怪了嘛。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听到有人说看哪、高楼洋房，乡下来的，他没有看过，那我们这看多了就不在意。而且他还讲什么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也没有说哎，你弟兄和睦同居挺不错，挺好的，继续努力。没有，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表示这真的是不容易，他太过赞叹了。看情形是不容易。那大卫是这首诗的作者，许多人就想要借着他的一生生平来去看他在什么情况下会有这样子的感叹呢？那一开始就会说到，当他逃避扫罗的时候，他一开始都是一个人逃躲，一直到后来到亚杜兰洞的时候，圣经记载说，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劳苦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也就是说，他从一个人变成许多的人。而这些人呢，不是生活很自在、很容易的，反而是窘迫的、困难的，是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物。这样的人要聚集在一起就已经很困难了，他们还可以和睦同居的，还将大卫做他们的头目，跟随着他，保护着他，完成他心里所想要当做的事情。他从孤单变成得到这么多众人的安慰和帮助，所以他说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也有说他后来扫罗死了以后，犹大家迎接他做王，在七年之后，剩下的以色列人也迎接他做王，他又感受到原本分裂的王国又变成一个王国，他心里看到，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乃至于他的后裔以色列国，虽然后来分成南国跟北国，甚至北国还被亚述王灭了，那时候南国的王西西家励精图治，要招呼所有属神的百姓一起到圣殿，一起来过逾越节。圣经就记载了他们到以法莲玛纳西，不只是犹大的地方，还到 北国那边去，虽然有人嬉笑他们，也有人谦卑的来到圣殿，他们一起过了非常愉快的非常蒙福的逾越节。也有人说相信在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也唱着，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像三国演义讲的，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种分久必合的感动，相信在场每一个人一起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非常的感动，真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不是很不容易呢？那你说在国家大事上不容易，那我们一般人生活上是不是也不容易呢？那我找到一段经节啊，也让我感觉到似乎透露了一些消息，就是保罗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书信里面，他这边讲说，前面一大半讲了福音的真谛，福音的大能，之后到十二章告诉大家要凭神的慈悲劝我们，要以我们为活祭献给神，之后讲了许多具体实践的方法和作为。那我只是简单的 copy 其中的一小段，他也说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还不要伸冤宁可让步，讲的都铿锵有力。其中还有一个是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就跟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很接近的。保罗大家知道他一向是为义不惧任何的，不会妥协的，他讲的不要以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都讲的非常的斩钉截铁，说该做就该做，不该做就不该做，但是却在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之前加了一句话，若是能行，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整个气势总显然弱掉，也不会说若是能行呢，你不要以恶报恶，因为呢，偶尔我们真的是很想以恶报恶，或者是你若是能行呢，不要自以为聪明，哎呀，偶尔也会这么做，但是为了讲到尽力与众人和睦，却说是若是能行呢，那这可不是说啊，有些人他不服真谛，我不会跟罪犯一起合一的，不是这样，而是你虽然都是同样做好事，同样在同一个团体里面，还是有难度的。许多解经家就认为，这讲到的是和睦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至少是两个人以上的事情。你自己可以决定我要和睦同居，但不代表对方也要跟你和睦同居，不管谁对谁错，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道理啊。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看一个漫画叫娃娃看天下，在座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其中有一段就是这个小男孩叫Miguel， 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搞不懂，就为什么全世界人不能和平相处，我们可以过得幸福一点，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命题啊？很好，但是主角马法达就说啊，因为我们一共有40亿人，那是80年代，你看过的话就是跟我有一样有点年代的人啊，说我们一共有40亿人，这全部人不可能想的一样啊。结果他的反应是什么？那我现在有41件事情搞不懂，本来是一件事情变41，为什么？每个人每个人自己心里面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道理，不管是对是错，要和睦同居，我真的认为不容易，而且你如果看到真的值得赞美，值得鼓励，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和睦同居重不重要呢？你要说我们一起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都有许多过去不好的习惯，不好的想法，我们都要处理，但是和睦同居是重要的吗？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想到的吗？ 如果大家今天读了今天的经文，是耶稣的祷告，我们从里面看到耶稣祷告里面提到和睦同居，提到合而为一，就是表示他非常的重要。他也说到，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那这个词在大家念起来是有点绕口，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代名词，我就帮大家稍微理一下。这里面有你，有我，有他们，有世人，有你所赐给我的人，代表什么呢？这是耶稣基督的祷告，所以我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你就是他祷告的对象父神，他们呢指的就是跟随他的门徒，世人不用太多解释，就是所有人。也就是说很清楚看到所有的人当中分成世人和跟随的他们，而耶稣只为他们祷告，而这个他们呢也是神所赐给耶稣的人。那他为这样的人祷告，而且这些人本来都是属于神的。接着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是第二十节，刚刚是第九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他前面是为那些跟随他的人祈求，讲了一段之后又再次讲到，我不只是为那些人祈求，还为那些因听他们，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也就是说耶稣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眼前的有十二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还卖了他，所以在场有一些人是跟随耶稣的。那只为这些人祷告不是，还有这些人呢还会传扬耶稣的教导。所以这些人不只是领受了神的恩典，领受了神的教导，享受福音的生活，同时他们还奔赴了一个责任，就是借着他们的话语，借着他们的见证或他们的生命，展现出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让众人羡慕，一起来归回，使他们一起都合而为一。那这一些人就非常的重要，而他们重要的地方还在于他们被赋予了传道的责任。所以保罗说，没有传道怎能听见，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这讲到的耶稣是为谁祷告，是为着一代一代历世历代的教会基督徒们来祷告，他们有这个任务。还说到，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也就是这一群人有担负这个责任，而且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他们的合一显出了一件两件事情。因为讲到是世人知道耶稣是父神差来的，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父神差来的那耶稣，那基督。也知道呢父神爱他们如同爱他独生爱子一样。所以你在世人面前展现出来的零零乱乱、吵吵闹闹、步调不一，也是不好的见证。当我们有了好的见证，我们见证出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见证出神爱我们，你说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会想说，哎呀，这真的太重要，那对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切身之痛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不只是讲到在福音上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对我们重不重要呢？仔细说啊，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看哪个弟兄就不顺眼，看哪个姐妹不高兴，那我就提醒各位，理论上啊，理论上那些弟兄姐妹他们也会上天堂啊，他们也会到天家。你不要忽略了这一点。然后哪一天啊，那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眼睛一闭一张开，我到了天堂，我到了天家，感谢主，感谢主。哎，牧师，牧师你好，师母，哇，团契人都在，你们太好了，太好了。赵弟兄你也在这里啊？还没想到啊。我说是啊， 就差那么一点点，还好我到了。哎呀，那你觉得这个天堂就变了调了啊，以后我出来逛逛逛逛的时候，哎呦，赵弟兄又在那里了，他那个讲话的声音真是令我受不了啊。那你会想天堂好像就不是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眼泪了。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合而为一，我们怎么样子在弟兄姐妹和平相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和睦同居的意思吗？那和睦同居啊，是不是就如中文的这种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大家很和睦，我们中国人有中国我们的礼节，温良恭俭让，我们呢做事不要讲冲突的话，做事不要太激动，对方呢我给你温柔的话，你安慰我鼓励我，只是这样吗？这个英文的翻译给了我们多一点意思，他说 How good and pleasant it is when God's people live together in unity. In unity, 它不只是在一起非常的开心温和，大家融洽的相处，而是有合一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到底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和睦同居？难道只要大家和和气气的在一起就是神所喜悦的吗？你仔细想还真的不单纯啊。你如果说看到一群地痞流氓啊，黑道，老实说他们是非常和睦同居的，老大照顾小弟，小弟听老大的，那些不听话早就被处理掉了，在里面的人都非常的合一啊。你会说看啊，那些在喝酒聊天的那些流氓地痞流氓说看啊，流氓 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会嘛，因为你才讲完他们准备要去鱼肉乡民了，那你两军打仗的时候你会说对方啊军容壮盛，万人出兵如同一人，哇你看敌军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美。不会嘛，你会害怕嘛。所以只是和睦不一定表示神会喜悦，那你说不是，那得要合在一起，我们做一点事情，那才叫做合一。那这样合一就是神所喜悦的吗？老实说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还真有那么一段时间合一的高光时刻，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那个时候人数不多，天下每个人都讲一样的话，然后大家和平的在一起，到示拿就是巴比伦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朗伊拉克那个两河流域，那个地方是非常肥沃非常好的地方，他们想我们就在这里造城，而且呢要造怎么样的城，做砖，把砖烧透了啊，这里面有科技在里面，把砖弄得硬了，那个城就坚固了，而且呢还用这个石漆当灰泥，就说还要装饰弄得平整漂亮，不止做城，我们还做塔，这个塔做成什么样，又高又大，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我们分散在全地上。那神有没有过来看呢、啊、看看世人所见到的城和塔，说哎呀我的子民终于懂事了，不要整天吵吵闹闹，知道合在一起做点事情挺好的嘛，一根筷子一折就断，十根筷子可折不断，是不是？那我来看看我怎么帮帮他们，是这样吗？不是啊，神使他们分散，让他们不造那个城了，他还把他们的口音变乱，让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巴别的字就这样出来了，是变乱的意思，是不让他们再合一的意思。那这怎么回事呢？因为巴别塔，你就算不是没有读过圣经，或者是不是基督徒，也或许听到巴别塔就是敌对神的一个标志。当你敌对了神，当你没有显出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再怎么合一，再怎么和谐，我们都不认为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吧。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是怎么说的。他在祷告里面，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就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也是耶稣的祷告，所以耶稣是以圣子的身份向圣父祷告。所以像我们的一样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我们的合一就像圣父与圣子的合一。耶稣也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就是要像圣父与圣子一般的合而为一。那怎么样是耶稣祷告中的圣父与圣子合而为一呢？我们就一起来看。首先，圣父与圣子他们是在荣耀上合一。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稍微介绍一下背景。约翰福音17章所 记载的耶稣的祷告是在最后的晚餐结束后，耶稣也对他们有一段教导，在就向父神祷告，祷告之后没多久就被罗马兵丁抓了，然后不义的审判，被钉上十字架。就在这一切都发生在非常短的一个时间之内，所以呢，这个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耶稣在各个境况上的祷告，但是只有这个祷告的内文完整的被记载，所以有人说这是约翰使徒约翰对后世的门徒最大的贡献之一啊，他记载了耶稣即将要离开世上对神的祷告，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再来他就没有办法在世上祷告来让门徒知道，所以这个祷告有非常深刻重要的意思。耶稣怎么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有点距离，是不是？这儿子指的是谁？岂不就是耶稣基督吗？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可以讲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我，使我也荣耀你。”意思是如此，但是他却强调了父与子的一个关系。那这个荣耀到底是什么荣耀呢？正如就讲到后面这段内文呢，跟前面的荣耀是有关系的。这个荣耀显然不是说哦，我讲好听的话给你，你赞美我几句，不是这样。荣耀是神的属性，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面讲的荣耀又似乎更明确的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你赐给他们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这件事情跟权柄有关系，而且是曾经耶稣曾经有这个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创造上是有权柄的，在世界运转上也是有权柄的，乃至于耶稣到了十字架上，他受死之后复活，他到门徒跟面前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这个权柄跟什么越来越明显，跟他所要将要成就的事情有关。他说这个权柄呢，可以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们的人。所以这个权柄不是很 general 的一个权柄。耶稣曾经说过：“没有人拿我的命去，只是没有人夺我的命去，只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他有这个权柄，将命舍了，取回来。这里面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他因为舍命取回来，就可以让众人因他得到永生。从父与子，从权柄。从结果来看，这个荣耀讲的都是十字架上的荣耀。刚刚有讲到荣耀是神的本性，那为什么又要特别强调十字架呢？因为十字架正是神荣耀发挥到极致的关键的那一点。神极大极荣美的圣洁与公义，与那极大极深的慈爱与恩典，就在这一个十字架上完完全全彰显出来。所以你荣耀我，我也荣耀你，你将旨意赐给我，我在世上将这个荣耀映照回去。所以讲到的正是十字架上荣耀，耶稣基督他念兹在兹的就是那时候，就是那个可以荣耀父神的时候。接着就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句话太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是整本圣经里面对永生做的定义。他讲到跟什么有关系？跟认识有关系。因为这个认识不是单纯理智上的认识，而是关系上的建立。在原文里面有夫妻两人合而为一那种完全亲密的关系，那这也是从开始以来父神的心意。耶利米说记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新约的确是新的约，因为之前有个约是神借着摩西立下的律法跟以色列民约定，你们遵守这律法， 我就赐福于你们，你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神。但是历史证明，人没有在有罪的这种残破的生命当中活出属神的心意，而这个律法对于他们有很明确可以指责他们的罪，可以定罪，但是却没有办法让他们生命活出属神的样式来。他在这上无能为力，所以就另立了新约。而这个新约呢，有个重点，他说这些个人不再教导自己邻舍和自己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他们跟神之间已经建立了关系。我要赦免他们罪，不再纪念他们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讲到永生是跟神建立的关系，而且呢，不只是建立关系，还多了那么一句说，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这个才是重中之重。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认识神？你如果平常从小生长在家里，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你需要去再认识你的父母吗？不用的。但是为什么我原本神所造，原本跟他一起生活却离开呢？因为罪的关系，我们走得越来越远，以至于我们找不到神了。但神因他的慈爱立下了耶稣基督，成为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的那一个关键的点。所以过去的人知道会有这么一位，现在耶稣来告诉你已经来了，你们不用再像无头苍蝇一样去找神，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找到神，这就是永生。在当时绝对是划时代的一句话。但你会讲这个永生怎么好像定义，这个定义好像不这么直接。你如果说永生就是永恒的啊，讲时间或讲质量，它是一个美好的生命，你却讲是跟神建立的关系。但其实这也是最关键的，你在意的就是跟神建立关系，那才是重点。我怎么想我自己的领会啊，像是一群人在那边讲自己有多么的富有，然后一个人说，哦，我在金华地段我有十笔土地，哇，这个是有钱。一个说我在户头里面有几个 billion 的现金，这个也是牛啊。但另外说没有，我就是首富是我的干爹，哇，这个就不用解释他拥有了多少，他就是跟这个财富有了直接的关联嘛。那如果说你在意生命，你生命的源头跟你建立了关系，那么永生岂不就是你回到家里面跟你的父神建立了关系吗？耶稣说的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这个荣耀圣父与圣子他们是合一的，接着他们在旨意上是合一的。他接着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成全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今天有一件事情啊，被托付了，你完成了叫成全嘛。所以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呢，他说我渴了，于是就有人拿醋来给他尝。圣经记载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这是圣经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七句话里面最后一句，他讲的是什么？成了。这带有太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如果是一般人，你不论在你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有多么辉煌多么好，死绝对不是你心里面计划的一点。所以当你做了一切事情最好了，到最后呢死了，你只能说完了，不会说成了嘛，因为这不在你的计划当中。然而耶稣却说成了，因为他定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不论这件事情有我们多么的羞辱，多么不公不义，多么的困难，多么令他伤心，这件事情成了。所以成了，我们可以很感动的看到，这真的是耶稣定义要做的。但是这里讲到说，你所托付的事我已成全了，也有点特别。为什么？刚刚讲到这个祷告是他还没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那怎么说成了呢？他成的是哪一件事情？这边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单单的是为了上十字架 为我们付上赎价而已。他来这边乃是为了要荣耀天父。怎么荣耀？就是用他的生命彰显出什么才是真神的心意，彰显神的心意。所以他才四处的来在世上传道三年多的时间，他不断的来医病赶鬼传道，就是要告诉他，告诉世人父神真实是如何的。所以腓力曾经跟耶稣说，你能够将父神显给我们看，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与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能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耶稣就是来这边将父神显给众人看，因为神是灵，是我们眼睛不能看见，甚至也可以说他是那种光辉，我们眼睛肉体的眼睛是不能直视的。所以约翰也知道，他说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要来这边，要来表明父神，要来显出父神。那这有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真的在当时没有人能够认识神吗？其实我们原本一直在提醒，我们原本是跟神生活在一起，因为罪我们离开了，但是神并没有完全离开我们，他也赐下了律法，赐下了先知，不断地传讲神真实的心意。但是人因为自己私心，自己的罪恶，以至于越来越偏离了神中心的思想。所以当神道成肉身来的时候，那些本来应该认识他的人反而不认识了，反而是那些宗教的领袖们，他们应该因着从神自己启示的话语认识神，却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特别来要再次唤醒我们，神真实的心意如何。我们举一个例子，耶稣他在世上跟当时的犹太的宗教领袖最大的冲突在哪里？就是在安息日，耶稣常常在安息日里面医病赶鬼，是让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恼怒不已。还有有一次，他的门徒呢，因为饿了，就掐了麦穗来吃。那这个时候，文士、法利赛人不乐意了，他说：“你的门徒怎么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耶稣跟他们教导，借着大卫的例子，之后还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为安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啊。这边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不是说今天哦，等一下，这位先生，你好像犯了我们的规定，请你不要这么做。他说哦，不好意思，我是耶稣基督啊。那好不好，你让一让，不然我会自己把你让一让。不是这样，这边讲的人子也是安息日主，讲的人子不是指的耶稣，就是人也是安息日主。因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句话真的很不容易理解，因为神的确说了你要守安息日啊，不是说不用守安息日，你要守安息日。那你要讲的是真实律法背后的心意，而不是字句表面的意思。他原本的意思是讲什么？他讲这一日你和你的妻子仆陪牛驴并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啊，这讲得很清楚。但是又讲个缘由啊，就是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怎么样？赐福于这日啊，赐福于这日，所以你要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不像我们现代人啊，你有一份工作还有年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个还放假，平常放假不够还有这个假。没有，在以前的人，你今天不做之后必定亏损，你每天都得做，你今天不撒种，明天不灌溉，后天就没有收成，你每天都得要做，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也应该的。但是神说你工作六日，第七日不用做，我赐福给你，这一天你身体可以休息，你心里可以休息，在灵里面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也可以休息。这是一个赐福啊， 而且你的收成、你的工作不会因此受到亏损。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但是怎么成为一个指责人的一个方式呢？这我仔细想一个例子，很可能就像是如此。今天一个母亲，因为两个兄弟两个准备要出去打拼啊，那就没有受到母亲直接的照顾，那妈妈就直接就跟他们说啊，你们现在要出去了，一日三餐都要自己过自己搞啊，所以呢，我希望你们每一餐呢、都要有蔬菜水果，照顾你们的身体，营养均衡。哦，兄弟两个感觉都十分感动，太好，妈妈，你讲的话我们一定谨守遵行。于是他们就去了，而且呢，的确，他们每一餐都会有蔬菜和水果。一直到有一天，弟弟在吃饭的时候，哥哥看他说：“你在干什么？”“我在吃饭啊。”“蔬菜水果呢？”啊，他一被问也愣住了。妈妈养育我们这么多年，他说的话你胆敢不听？你这个不孝子，该当何罪？来人呐！你会觉得这个哥哥是不是有毛病啊？他如果真的知道妈妈的心意是因为健康的关系，这不是说你就不用去守了，还是得守，但是他的态度就不是你要受罚，而是说你是不是因为有缺乏了，你忘记了，你软弱了，我这边有多，我给你，让我们一同保有健康。那妈妈看到就高兴了嘛，就说你们还是守了这个事情，还是彼此帮补，彼此有爱。人是为安息日设立，安息不是为人设立。如果你这样，你会看到神的恩典。神不是摆了很多的条例让你来犯错，然后好好骂骂你啊。所以耶稣在这件事上毫不退让，每次就是喜欢那一天来去医治，来这边赶鬼。为什么？他说人在被捆绑了这么久，在这一天被释放，岂不是对的吗？你们的驴羊落到坑里，不是也会救他？那人不比羊贵重吗？但是当事人真的一讲到律法就完全不能僵硬不能动。耶稣来这边就是告诉大家，神真实的心意是赐福的心意，是有恩典的心意。接着这句话呢，我要特别严肃地跟大家提醒，他说：“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我们每一句耶稣的祷告，我们或许都可以背下来，向神祷告。但这句话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说，说神啊，我要与你享有所有的荣耀。哦，不行，只有耶稣可以讲。为什么？圣子也是神，所以圣父的荣耀，圣子完全有能有这个荣耀。过去受造之物曾经有这个想法，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至高之处，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结果是什么？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受造之物胆敢有这样的想法，胆敢讲这话，就变魔鬼了。但是为什么耶稣他可以讲这句话呢？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我在这边要特别强调，只有耶稣可以讲这句话，因为耶稣是神，圣父是神，圣子也是神。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毫无违和感。我要强调，耶稣是神，是神就没有上面的东西，不要自认为父耶稣领受父神的托付就是儿子听父亲的，里面没有高低之分，他是在救恩当中的位置上的不同。所以当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所托付的是我已成全，这不是因为位置以至于他逼得不能不这么做，这是一个顺服，这是谦卑。在他之上没有再高的。有的时候啊，我们讲顺服讲的少了，我们真的不敢随便讲顺服，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让我有一些借口。我的地位这么高，我怎么可以顺服他？我的学位这么高，我怎么能顺服他？ 或者我顺服他不是让我没面子了，我顺服他立这个荣耀都给他了，我不是什么也没有了。但在耶稣里面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才在腓立比书说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地位上完全没有低，他们是同等的，但是他却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没有面子，没有困难的去做这件事情，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从父神里面得到权柄，愿意舍了，也要取回来，且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句话不简简单单的给说，耶稣是神，他要做这个顺服，他们在旨意上跟父神是合一的，而且这个合一要怎么做到？要顺服啊，弟兄姐妹，我们要顺服，真的常常在教导上，我们听听就过去。这顺服真的很难讲啊，一讲起来就有点困难，尤其是不能讲说妻子顺服丈夫这个事情，随便讲，我们就招来一些灾祸了。我想，我说好奇啊，就说为什么不能讲？我就讲，妻子顺服丈夫。你说赵弟兄今天胆子大了哈，完回去你就糟了，不会糟，我老婆答应我讲的。哎，那这是什么？这也是莫名其妙嘛。我告诉你，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这种听老婆话听惯的人，真的也不敢随便讲说老婆要听老公的。但是我有一个好奇，我们想弟兄互相的顺服呢，好像声音弄。这个杂音比较多，但一想妻子顺服丈夫杂音很大，我就问我太太说，为什么那个兄弟你跟他也不熟，这个兄弟啊你找的耶，啊，你跟他相处交往，你觉得这个人男人不错啊，我结婚了，顺服你免谈，这不是很奇怪吗？他说你也知道，就是因为我跟你太熟了，我知道千万不能顺服你，这最难为。所以呢，我们也讲，我们这个弟兄也要自己自立自强。之前也有弟兄分享，我们要努力，我们是这个潜力股，是不是得要自己发挥力量？因为我们真的要所有都听，我们真的好困难啊！要努力，要按照神的心意，我们作为家的头，我们要成为一个爱你家人的头。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要顺服，弟兄姐妹也顺服，不会为着生命生活地位而受到影响。那圣父与圣子还在所有上合一，因为耶稣这么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那这里面呢还说的是什么？简单的说啊，就是父神将教会，就是属神的百姓，赐给了圣子耶稣。那耶稣呢，为他们付上赎价，以自己的宝血将这教会心腹洗净了，献给父神。而且讲到一件事情，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共产嘛，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嘛。那我们一到人的这里面，就是啊，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就变成了这样。但是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这里面的所有是什么？清楚的讲到，就是教会啊。他们的心里面讲的都是教会。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心可以见圣父与圣子他们心里挂念的都是教会。他不会说这个教会是用我的宝血洗净买赎回来的，怎么变你的了？他说这不是我赐给你，怎么变你的了？不是，是你的也是我的，是父神的也是圣子的，他们之间在所有的上是合一的。有没有我们常常有时候不能够合一，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不是你的，这个 idea 这个结果是你的是我的，就在这边。但是耶稣基督说，这是你的也是我的，而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这他们指的是我因教会 得了荣耀。教会怎么样子映射出荣耀呢？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怎么得荣，怎么将荣耀献给父神，献给圣子呢？就是我们得果子。这果子呢，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更新了，我们的生命有属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切是不是都很好的品格？这都是从神来映射出极大美好的光辉。也因着我们有这样的光辉，当我们传扬的时候，众人就羡慕，以至于领受到福音的美好，所以我们也还得到福音的果子，也因此父神就得了荣耀。所以这里面就看到了这个闭环，有没有？父神因着荣耀定义要拯救他的百姓，而甚至因着他们旨意的合一定义要死在十字架上，以他的宝血付上赎价，让众人因此可以回到父神这里，也因着他们的所有子民因着他们的爱可以将这个荣耀再次映照回了父神。所以在耶稣祷告当中，圣父与圣子呢，他们是在荣耀上合一，荣耀就是神的属性，他们在这样有一致上的荣耀在十字架当中彰显。旨意上合一，他们不但是将神的荣耀彰显于众人，还在十字架上显出了神的荣耀，而在所有上有合一，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耶稣接着祷告说，从今以后我不在这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耶稣为什么祷告？他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在这世上，他们却在这世上。刚有讲到这个祷告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已经知道将要回到父神那里，所以就爱他们，爱他们到底，还为他们洗脚。但是在这里他再次提出了他对这些门徒的一些心担心，因为耶稣在父神那边，我们还在这世上，他为什么会那么担心呢？因为耶稣曾经说过，我差你们去，就是他差门徒去世界上，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如羊进入狼群是什么意思？我年纪大了，现在特别喜欢看动物世界，那一直看你会知道这个羊啊很麻烦，因为你看脚那小小短短的，跑跑不快，它那个声音叫起来呢，就没有人能够帮着，这个小小的声音，它那个肉呢还特别鲜美，那个狼呢那个牙齿锐利到不理，锐利到不行，它那个咬合力啊，一咬一个不吱声啊，所以羊进入狼群是很惨烈的一个结果。所以神耶稣才要我们说，我们要灵巧像神，不要在那边像笨蛋一样，就在那边自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还迷路了被羊狼抓走。你要灵巧，你还要寻粮，你要大家合在一起。那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凶猛呢？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乃是从这世界中被耶稣所拣选，所以世界就怎么样，恨我们。世界恨我们，刚有讲吗？他们还有世界，我们跟世界分开了，所以这个世界就恨他们，他们恨所有要回到属神的那些人。所以我们要合一，我们要神在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名的保守当中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像圣父与圣子的合一。圣父与圣子的合一是怎么样合一？我们再重复一下，在荣耀上合一，在旨意上合一，在所有合一。荣耀合一什么？他们都有一样的荣耀，就在心底面是一致的，以至于他们的旨意，他们行动上也是一致的，他们行动结束之后呢，他们得到的成果还是一致的。我们是不是能够也如此的像父神圣父与圣子一般的合一，在荣耀上是合一的，在旨意上是合一的，在成果结果上是合一的。我们若能够这样在荣耀上合一，不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荣耀，是跟神的荣耀合一，我们能够映射出 神的荣耀。在旨意上，我们一同都要完成父神的旨意。这不是说我做这件事你也做这件事，我弹钢琴你也弹钢琴，我唱歌你也唱，而是可能是我们互相的配搭，有人弹琴，有人 唱诗，有人指挥，这样和谐一致的，这是合一。然后在所有上就不会争取说，哦，今天是你的荣耀我的荣耀，而我们共同的结果都是一致的。所以耶稣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你说，啊，弟兄赵弟兄， 你真是用心良苦，很显然你是想要把这个调子拉高了，所以你虽然做的不比别人好，但是因为每个人都做不到，你也可以躲在里面。不是这样，因为神就是要我们这么做，他就是要我们跟父神一样。所以耶稣也说你们完全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不是你们当中的大善人一样，不是你们当中的牧师传道人一样，是要像天父一样。你们的义不止要高过一般人，还要高过法利赛人，要像天父一样。你说我们怎么可以做到呢？因为神原来造我们所有身体的机制，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多太多了。我们原本就有这个形象，是因为我们自己决定离开神，所以我们做不到我们本来应该要做到的，不是吗？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这么做，像圣父与圣子一般的合一。那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分享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那和睦这件事情呢，不是说虚假的，就是说 我原本不开心的，我不喜欢你，但是我装作是开心的，我把这个心中的怒火压抑在心里面，都要是真实的。你要从神的生命当中改变才能够有，假的终究是藏不来的。那个时候前两礼拜我到张丽家，他们有烤肉嘛，我就去，他就说，哎，你吃够不够，再吃再吃啊。我说不行，我够了够了够了，再吃再吃啊，够了够了够了。结果他摸了一下我肚子，我们两个都沉默了，他也不再劝我了，我也不再抵挡了。掩盖的事终究是要显露出来的，假的没有用，得要是真的。而且你不要去强迫人家，因为你的愿望合一不是你可以帮别人决定的。或许人家有缺陷有软弱，我们愿意的先做我们自己这一段。真的弟兄和像肢体一般合一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你就像是舌头跟牙齿一般，他们整天生活在一起啊，牙齿还会咬到舌头啊。我心里就想，可能他们心里也有一些妒忌啊。那就 食物送进来，牙齿呢怎么样？很努力嚼啊嚼啊嚼啊，就说舌头怎么样，可以了吧？而不行啊，那个肉汁还没出来，那个香味还没出来，再来多一点多一点。啊，再加这样，你什么玩意儿？你这个讲话那个态度就让我感到非常的厌恶啊！那说你们这个牙齿，你们力气大就好，就嚼就好了嘛，扯那么多，懒得理你，是不是？他们之间，哎，这都你厉害了，你有 sense， 我没 sense， 我待会咬你一下。我们就算是肢体要配合也不容易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总要盼望，就说舌头没有办法咬，舌头要感谢牙齿。帮他咬合，牙齿要感谢舌头有这个 sense， 知道怎么样子有好的食物美味，然后进到更多的营养，让全身都得到益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彼此互相担待，彼此思想，但这都只是表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的合一是来自于神，就像耶稣基督的祷告，借着神赐给他的名。让我们合而为一。如果只是为了合一，要我们受了委屈不说话，要我们合一，要我们在真理上妥协，没有这个道理，都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再回到看到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我每次看到都心里很紧张，待会衣服要怎么洗啊？他这边讲到的 这油是甚膏油，是极美好的油啊，是从神来的赐福的油。当它流下来的时候，是多到你没有办法 handle， 然后呢，流下来，让你在干燥的皮肤当中得到滋润，并且散发出永恒的香气。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就像如此，你挡也挡不住。最美好的见证就是弟兄和睦的同居，源头都来自于父神。所以接着又讲，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黑门的甘露它高山有雪水这样流下来，让所有的生命都得到滋润。是因为那边高那边好吗？那边因为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你愿意得到永恒的生命吗？那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有了从神来因着耶稣基督的名保守，我们就可以合而为一。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骄傲自得的，乃是来自于神的恩典，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亲爱的朋友，若你还不是基督徒，你想要享受从神来那与神的合一，与弟兄姐妹的合一，那种美好生命最需要的一个福分，我盼望你，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知道这是罪，并且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赎价，他是我们的救主，并且决志公开表明你与基督的关系，你就是基督徒，你就有这个身份，你就可以将你的身份荣耀献给神。之后接受敬礼，下礼拜就有敬礼，然后主日分别为圣。这不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要求，重要是我们在灵里面可以在这边得到安息，并且在灵里面得到喂养。读研经读圣经使灵命得到喂养，在团契当中弟兄姐妹彼此帮补，过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现在天父，感谢赞美您赐给我们美好的话语，因着主您的祷告，知道我们一直都在主您的心中，我们一直是主您所有，我们软弱，我们不配的，主啊，求主洁净保守帮助我们合而为一，能够像你一样，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展现出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成为主您美好器皿，光辉荣耀归给主。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